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知道各位在现在在想什么。这两天我自从我这个题目发出去之后，我就觉得经常耳朵发痒。我在想，一定有人在想说，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在想说，这简直是老掉牙的考古题嘛。然后既不新鲜啊，又不发人深省，谁都知道谁是基督耶稣，对不对？但是我是同意，我完全同意这个。这个题目不知道被用了多少遍，然后希伯来书一章一到第四节也不知道被引用被念过多少遍。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启示其实只有一个，圣经所阐述的真理从头到尾也只有一个，而基督耶稣已经一次性的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启示。因此呢，只要我们持续来到教会，无论听到的信息是讲到原谅，是讲到饶恕，讲到喜乐，还是讲到盼望，我们始终只会听到一个信息，那就是一切都是从信靠耶稣基督而来。我们要自问的反而是，我听懂了吗？我真的相信吗？我怎么还是愚顽呢？是的，表面上看来我们都知道基督耶稣的一些事迹，但我们可能并不真的认识他。当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圣经中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信这个字，但是我们对信这个行为了解多少？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信又会是怎么样？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里面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个的事实。不信的人实际上是活在罪的里面。很多人因着内心强大的理性啊、逻辑思考的能力，还有对于道德对于学问上的追求，或者纯粹是因着硬着心，他不愿意去真正的去认识并且单纯的去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神的话跟能力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有所彰显。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如果我们要想得到医治，我们就要看清楚听明白神所要启示让我们看的，让我们听的，也就是让我们接受福音，信靠主耶稣基督。信它是有对象的，信呢它是建立在对所信的对象有深刻认识的这个基础上面。如果我们对所信的对象认识不清，我们怎么可能信呢？我们对于所信的对象需要慎思熟辨，因为盲目的信它其实是只是一个迷信。但相反的，如果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对象认识清楚，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的，然后坚定的，不要三心二意的来信下去。马太福音第八章百夫长的一个的仆人，第九章管会堂挨掳的女儿，患血漏症的女人，还有随后的两个瞎子，都是因着信而得救得医治。只要我们相信基督耶稣，这个信是可以救我们的。就算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没有被马上解决，但因着信，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心态与角度来忍耐等候。也许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到，但是信心的存在还有信心的那个坚定的程度是影响着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层面的。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找医生，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名医啊，一个信得过的医生，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疑惑，我们就没有疑虑，对于医生所开的处方，尽管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接受。那这样相对来讲，我们可能会好得快一点。另外我们也知道水是有浮力的，如果你对水的浮力有认识，那么你就可以，如果你对水的浮力认识不清楚，你可能就永远学不好游泳，特别是仰泳。每个人都跟我说，你只要把头抬起来，身体放松，身体就会自然浮起来。但是我就是信不过，所以呢，每一次都喝了很多这个游泳池的这个每个大家的洗澡水，总是没有学会，就是学不会。所以呢，我们信是需要对所信的对象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才能把信心摆上去，让这个信来引导我们的所行所言。认识的方法呢，有很多的种类，有口耳相传的，有来自神，有来自知识的这个获得，也有亲身的经历，不一而足。但每个人认识神的经验却不一定能够复制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因此我们要与神有我们独专属的一个关系。我感谢神，他使用我，他塑造我，让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靠着圣灵的带领，亲身经历神的信实，从他的话语中更多的认识他，以至于我能更多的信靠他。今天就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认识基督，让我们因着清楚认识我们所信的，而在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上面，在我们所遭遇的逼迫当中来坚定自己。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1章1到4节，我们慢慢的念，来让神的话来感动我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这个主日，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你的来敬拜你，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来打动我们。也求主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都是出自于你。祷告感谢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希伯来书它的作者不知道，那著作的时间也不太确定，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不去讨论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对象、时间以及地点，我们只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它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所以呢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这个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虽然作者及收件人不可考，但是从书中的内容，我们知道这本书的主要对象是写给一群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的。而在当时犹太人因着基督而遭受逼迫的情况之下，对信仰产生怀疑，濒临放弃，想要回到他们原来所信的这个犹太教当中。就好像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想想，我们在物欲横流的这种世界中，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这种影响之下，在是非不分的社会体系里面，还有在真理没有被彰显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虽然没有在肉体上面受到任何的逼迫，但是我们的灵命还有我们灵命的成长正在受到逼迫。我们捕捉不到信仰带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也看不到神及时的公义的审判，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偶尔会摇动，对信仰产生怀疑。我们想要回到那些被大家所认可的这种世界上的价值观里面去。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那么这封书信也是为你我而写的。这封信怎么样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呢？它是用一针见血的方式，从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这个角度来着手。说的露骨一点，就是用基督耶稣的履历表来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进而坚固我们对他的信靠。那么我先提醒一下，这本书因为对象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对于书中所引用的很多的旧约的经文、人物以及犹太的一些习俗，我们要心里一个准备，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冗长的感觉哈。我们来看第1章1节跟2节前半段，他讲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借着众先知指的是在众先知所写的书信里面，我们从众先知所写的书信中得到神的晓谕，我们也在他儿子里面，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神的晓谕。在末世啊，这他带出来的是一个时间的观念，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就在现在就在末世，所以说这末世句子中里面的一个句型，既然怎样就怎样，他带出来几个对比，在这一句话里面，它是古时与末世的对比， 众先知和神的儿子的对比。另外呢，小玉本身它也是一个对比，只是我们从中文我们没办法看出来。小玉就是说，对列祖的小玉，它用的是一个过去完成的一个进行式，也就是在过去一直不断持续的说过了的话。而借着他儿子的小玉呢，是一个现在完成式，也就是已经说完，已经说清楚了。所以这句话应该这样，这句经文应该这样看：神既然在古时，在众先知所写的书信里，不断的多次多方的向我们的列祖说过了，就在此时此刻，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一次性的对我们说清楚了。先知没有预先知道的这种特异功能，先知是神拣选出来做他出口的人，要把他的启示传达给特定的一些对象，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传讲这个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他们指出了人性的败坏带来了责备，他们最大的功用是预言基督耶稣，也就是弥赛亚要来解决人罪恶的问题，他们向君王向百姓啊宣布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然后呢显明神的公义还有威严跟权柄。他们大胆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在旧约先知书里面的一些故事一些事迹，他们大胆的论到将要发生的一些事迹，无惧于君王的权势，也无惧于世人那种怪异的眼光，他们靠着神的权柄，凭借着神对人的爱来对人说话，他们都是为神代言的一些勇士。上帝如何借着先知小玉我们呢？小玉列祖呢？出埃及记三章二节那边，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他是向摩西直接的显现。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不断看到几个字眼，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某，或者是某某某得到默示，或者神说，或者神有话说，都是这样的一个字眼，都是神直接跟这些人有一些沟通。另外在约书亚记三章七节里面，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等等，都是圣经上说到神如何显示辨识并且用使用先知来做他代言人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末世呢，圣经中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三节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为什么呢？施洗约翰在为基督耶稣完成了前导的这个工作之后，先知和律法说预言的世代就结束了。因为在这个末世，也就是此时此刻，基督耶稣已经完成了神对人的启示，因此众先知和律法无需要继续的来说预言，就停在了约翰这儿。这里说多次多方的小谕，它也说明了几件事情。第一个，神是主动乐意将自己启示给人的。我们的神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所信奉的那些所谓的神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是乐意的，他是主动的把他自己显露给我们的，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啊，他不但是拜偶像，他同时他自己也制造，他也贩售各种各样的偶像。有一天呢，他父亲不在，然后有人拿了一盘肉来祭祀这些神像。那亚伯拉罕呢，趁着这个机会就把所有的神像推翻打倒打碎破坏殆尽，弄得一盘狼藉，然后呢拿了一根棒子放在其中一尊神像的手上，然后顺便把他那个嘴巴上涂了点肉。那他当他拉回来以后就发怒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很轻松的心平气和的回答说，哎呀，你不会看吗？是他们自己为了这盘肉打起来的，然后呢这尊神像特别厉害，他就把其他的全部都打坏了，然后你还看吃肉都给他吃掉了。然后呢他父亲怎么说？他父亲就大大的生气说，哪里有这种事情，这些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他们怎么会打架呢？感谢神，我们的神不是人手所造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要看要听他给我们的启示。第二，神的启示是渐进局部而又一脉相承的，因为人的有限，所以神在古时，也就是在基督耶稣以前，每次借着先知所晓谕我们的部分都只能是部分的、片面的。如果好像说他神借着耶利米 他指责犹大的罪恶，预言犹大的灭亡，还有他的复国，也应许神的审判终将来临。他借着先知哈巴谷预言将要毁灭南国的巴比伦，他的灭亡，还有约拿奉神差遣，他去往尼尼微传达神拯救的信息。虽然他顽抗，他不愿意遵守这样子的指令，但最后还是让尼尼微的人披麻蒙灰的悔改，来得到神的赦免。这些都是神渐进启示的一些明证。第三，神是蛮有忍耐的神。这里说多次多方的小谕，这个多次他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次数，而且是因为人是先知是人的这么一个事实，人没有办法让神来全面性的小谕他的最终的信息，他只能够多次的局部的小谕我们的列祖。尽管是局部的，我们看到百姓蒙受小谕后还是不断的悖逆，然后把神的话语当作耳边风，依旧我行我素。感谢神，他的宽容依旧还在百姓的身上，并没有因此而离去。想想看，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犯一次的错，三次、十次，我们就已经失去忍耐了，我们就不会有同样的宽容跟忍耐来忍耐我们的孩子。若不是神的忍耐与宽容，我们没有人能够承受他的震怒。第四，神他是用各样的智慧来启示人的，多次多方，他不但是需要有很多的智慧，他是需要有很多的智慧，不但有耐心，而且有智慧。就好像何西阿怎么样为神来做代言？因为神要求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然后呢，借着淫妇的行为来去影射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的不贞洁，所以呢，也亏得神能够想得出这些方法。此外，既然怎样就怎样，这个句型它不但有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对比性，它同样呢，它还有一个前后的连贯性。很多人把神划分成旧约时代的神，还有新约时代的神，想说旧约时代的神是严苛的，是不近情理的，然后新约时代的神是怜悯的，是慈爱的。但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把古时小谕列祖的神，还有这末世小谕他儿子的这个神连结在一起。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神。马太福音16:13-17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界，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从我们对犹太人的了解，先知的地位其实是非常崇高的。耶稣在当时，他在那个时候被世人所看作为是先知的一位，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已经是还蛮能够接受他的。但是我们从今天这两节经文来看，基督耶稣是远远超过天使的，超过先知的。不但他是所有先知预言的实现，同时呢，他也完成了神所有的启示。众先知能够做的，只是对当时环境上的一些问题，在神的启示之下发出一些提醒。就好像摩西他的责任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连应许之地都还没有进入到。然后呢，那挪亚他也是先知，也是被神所晓谕，但是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来警告世人神的审判要到了，然后只能尽心尽力的去建造他的这个方舟。所以其实在所有的过去的一些先知，他们都只是片面的，只是局部的。基督耶稣超越所有的先知，唯有透过他，我们才能得到神完全的话语，知道神完全的旨意。以弗所书3:5也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他就是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神借着基督耶稣显明他的心意，显明他的奥秘。神对世人的拯救是落实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我们唯有靠着信靠他才能够得救。接下来我们看基督耶稣除了远远超越先知以外，还有什么样特殊的这个资历让我们能够信得过他。 第二节下半段还有第三节，我们看到有七个短的句子来阐明耶稣基督他的特性。第二节下半段提到头两个特性，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早已它说明了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关系，在时间远远在时间可以计算之前的一些，所以早已这里呢说明了耶稣基督他承受产业的继承者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他是万有的承受者，承受神所创造的一切，拥有神所创造的一切，也统治着神所创造的一切。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想想看，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基督耶稣的，就好像我们所谓的富二代，因着所承受的这种雄厚的家业，后面都会跟着一群粉丝，啊，那我们在基督耶我们的基督耶稣呢，他是承受万有的，是天地的主，那我们跟在后面做粉丝，其实一点都不辱没我们。第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诸世界，它是不仅仅限于地球。而是在比地球还要大的一个一切，包含它的意义，包含了空间，包含了世代，包含了生命的意义。那宇宙跟人类都在时间的这个巨轮当中不断的运行当中，再一次的表明世界以先就有了耶稣的存在。说到创造，尽管现在在学校里面很不幸，他们都是教的是进化论，宇宙是在一个大爆炸之后所产生的，但我们依然要坚持，如果没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宇宙中一切的运作秩序从何而来？光说人体的结构好了，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脏在一生之中，它要运作，它要压缩8亿次，要8亿次，那它所能够输送的血液，这里面有医学的人啊，它所能够输送出来的血液，它可以装满了从 Boston 到纽约这一段铁路上面所排满的所有的油罐车。想想看，这有多少？差不多200英里的路程。所以呢，然后呢，在人的脑里面，我们一个小小的半个立方英寸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容积里面，它能够装载的是我们这一生的所有的记忆。所以这一切绝对不可能是在偶然当中能够发生的，也更不是我们能够靠我们的思考、靠我们的想象力来去参悟的透的。哥罗西书1:15-16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表明了耶稣基督与世上万物之间的关系，在世界以先他是创造者，在将来他是万有的继承者。那下一节会讲到现在他正在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创始，他也成终，因着他的丰盛，我们可以得到富足。如果基督耶稣的丰盛以及他承受万有的身份还不足以让我们认识，不足以让我们信靠他，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里的光辉他所说的是有这个是有光源的这种发光体，而不是所发出来的光辉，而是光源本身。那荣耀在圣经里面经常所出现的就是形容神的荣耀，就好像诗篇第24篇第10节说的，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因此荣耀所发的光辉指的就是神本性的彰显。哥罗西书2:9，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基督耶稣是在他在地上所彰显的一些圣洁、谦卑、公义和智慧，这些美德他其实都本身就是神的一个本质。第四，在神本体，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第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以及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这里面所提到的光辉跟真相都是可以看见的，用来显明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的一个事实。本体就是本质实体，然后真相呢 真像它原文是指的什么？它是讲的图章所印在物体上的这个印记，跟图章是一样的，图章跟印记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一样。本体的真相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本质的显现。约翰福音17:4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主耶稣是神本质所印出来的像，是那看不见之神的显现。我们越认识基督耶稣，也就越认识神。神是不能在基督以外来就让我们能够寻找得到的。第五，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命令，如果我们大家这个知道一点点这个希腊文，它就原文是就是 rhema， 就是讲出来的一句话。全能的命令呢，指的是说他所说的话是带着权柄跟能力的。托住万有是指的维持、支撑还有推动世上的一切。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这个秩序，很多都是无法解释的。我们也知道发现跟发明的不同，只是我们现在想想，在现在来讲，很多的发明其实也都是发现的一部分而已。路加福音1:37，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宇宙中所有的星球都是虚悬在空中的，依照一定的轨道来运行，有条不紊。表面上呢，它是出于万有引力的一个定律，实际上是神儿子的话使然。因此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凡在信心里领受神话语的人都能享受到他话语中的力量。我们看创世纪1讲到世界的造成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句子的结构是怎么样。他说神说要有什么什么就有，或者说就造好就造出，或者事就这样成了什么什么。神看着是好的，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知道天地万物都是靠着神的话所创造出来的。每年一次我们都可以看到超级月亮，我们前几天有没有看到超级的月亮啊？超级月亮的出现，那个只是宇宙千千万万说不清楚的一个现象中的一个。在那一天月亮比平常的时候大了14%。那每当月球靠运行的时候，靠近地球最近的那一天，如果正好那天是满月，那这个现象就会发生。那距离虽然近，但是它不会去影响地球的生态任何的分毫。然后呢，因为这月球呢，它每年以3.8厘米的速度，现在慢慢它的运行的轨道在远离地球，所以呢，从长远来看，超级月亮的它的这个现象，它会慢慢缩小。大自然中种种的现象，难道不能使各位对于是什么样的力量来维系这宇宙中的秩序而产生任何的好奇心吗？但是圣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基督耶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耶稣基督他用话来托住这一切。第六，他洗净了人的罪。希伯来书9:14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罪，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原文他做完洗净罪的事，做完是一次做完，永远都有效的意思。 OK， 那在 King James 版本，他是写的用的这个英文，我们可能比较清楚一点。他讲说 He had by himself purged our sins， 他独自做完洗净我们罪的这个事情，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成的功效。注意这里的罪是一个复数，所以讲的是罪行，是众多的，是一个 sins。我们信主以前所有的罪污都因着信基督耶稣而被洗净了。希伯来书10:17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神他不再纪念我们从前的污秽跟过犯，我们不用再为我们过去所犯下的错，我们不用再去在未信主之前所做的一切事情而觉得懊悔而觉得痛心，因为都已经被洗净了。那我们信主以后的过犯呢？根据约翰一书1:9，那里怎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只要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就必蒙他赦免并且洗净。洗净了我们的罪之后呢，他就 坐在高天至大的这个右边，他就坐在，就是他洗净了我们的罪，然后呢所带出来的结果他就坐下来了。坐是一种安歇，他是休息等候的一种姿态。那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之后，他已经坐在神所托付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因此他可以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天指着神所在的地方，那至大者神的指向神的自神他自己，而右边呢他所代表的是尊荣和权柄。基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他做什么呢？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也就是说，基督现在在天上做最美之约的中保，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啊，替我们祈求。他不像旧约的祭司要不断地为百姓来献祭，然后呢又因为自己的不洁净，在为百姓献祭的同时还要为自己来献祭。每年一次大祭司要进入这个圣殿里的至圣所，为他自己为百姓来献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祭司他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做献祭赎罪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祭司他是不可能有机会坐下来的，忙都忙死了。所以圣殿里面，他在我们如果仔细看圣殿的结构的时候，他是没有座位的安排，那就更不要说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了。这显明了什么？显明了基督耶稣他远远的超过祭司，他是无上，他都具有一个无上的权柄。那看完基督耶稣众多的这些属性之后，他是继承者，他是创造者，他是光，他是神，他蛮有能力，他也为了我们做的牺牲，还有他的身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他所承受的名指的是什么名？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名。犹太人非常重视名字，在圣经里面名字常常代表一个人或者代表他所从事的一些工作。那有些例子，比方说像以撒的名字就是喜笑。那因为什么呀？因为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因为神让撒拉在老年的时候生了儿子。那最有意思的，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大家记得路德的婆婆叫什么？拿欧米。那拿欧米什么意思？甜的意思啊，圣经讲是甜的意思。但是当他满满的出去，然后呢丧夫丧子的回来之后，他要求大家叫他什么？叫他马拉。那马拉什么意思？苦的意思。因为他认为耶和华使他受了大苦，所以就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对名字是很重视，就好像有点像我们可能不会那么深的感觉，但是就好像中国人所谓的绰号一样，所以可以代表可以形容这么一个人的。由此可见犹太人对名字的重视，还有名字能够反映他一个人他的个性他的特性的一个事实。那这封信他在撰写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他正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们讲求的他们追求的是知识，他们是尽量的禁欲，然后不承认基督耶稣的神性，甚至呢他们崇拜天使，他们相信万事万物都有天使在掌控，甚至呢有天使现在正在记录我们的一言一行啊。他们把基督耶稣降低到一个天使的一个这个位分上面。因此希伯来书作者一开始这边他就来驳斥这样一个观点，远超过天使是从名分跟身份上来这两方面的一个比较。神的儿子是神自己的显现，他是具有神的能力的，配受一切的，而天使不过是一个服役的灵，是不能够与神的儿子相提并论。但是印象当中我们好像感觉天使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婴儿，然后婴儿的脸，然后后面有两个翅膀，那说明还在拿个小弓箭啊，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跟这种尊贵啊权柄这样一个字眼好像完全没有办法连到一块儿的感觉。但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怎么认为？他们认为天使就是 这个使者，他是神的仆役，他是代表神来去做事的，他是很受到尊崇的。因为在圣经上到处都有记载，他们认为在万物还没有被造之前就有了天使，那个时候他们讲的叫做神的众子。在那他们也相信天使是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说得上话的，他们认为天使他不会死。然后呢，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也讲到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接待天使，所以他们认为说天使他是一个灵，但是他会不时地借着一个人体来出现。那加拉太书那边也讲律法是神借着天使传给犹太人的，那还有神常常也会借着天使来传达一些信息，就好像路加福音那边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向玛利亚来传达这个童女怀孕的这样一个使命。在使徒行传中天使也奉着神的差遣把彼得带出监狱。所以这种种来看，这个天使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是有相当程度的分量，相当的能力的。希伯来书一章第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奉差遣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因此无论是犹太人怎么样认为，天使的名他所代表的只是一个服役的灵，是一个仆人。那相对的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提到耶稣基督呢？他里面讲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好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最后我们都会讲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是奉了基督的名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跟神做直接的沟通，是因为基督耶稣的名让我们跟神有直接的一个桥梁。腓立比书二章第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四福音书里面，基督耶稣他代表了君王、先知、祭司、神子这几种身份。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作者说明了基督耶稣他不但具有了先知、祭司还有天使这些职分，他而且是超过先知、祭司和天使的。我是在一个基督耶稣在一个耶稣这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人，所以呢就因为这个信仰来得太轻易太自然，所以我几乎就没有花什么时间来去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这个基督耶稣。所以几十年以来都信得懵懵懂懂的，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面，我也披着基督徒的外衣，我去教堂每个礼拜做礼拜，我也服侍，我也做见证，但是我一直好像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一些本事来去服侍的，来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那蒙神的带领，我在我的工作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工作上面，我也很曾经蛮顺利的，职务呢经常获得一些不断的获得一些调升，然后呢往下看人越来越多，往上看人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也逐渐就变得比较心高气傲起来。然而到了2007年的时候，情况变了，很奇怪的，很多我一直做得很顺手的事情，让我自己很自豪的事情就不再顺利，身体也出现一些状况，工作上也一再遇到自己有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些瓶颈。但是同时间很奇妙的一些事情是，我从我的身边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突然之间很多很久不联系的基督徒的朋友弟兄姐妹还有基督这个还有在主里面的一些长者突然都出现了，就在那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解释怎么会发生的。在之前我在上海的6年时间身边几乎是一个基督徒都没有，而且在中国特别是他就算是基督徒他可能不会跟你表明他是，就像我也没有跟别人说我是一样。那就这样子啊，那他们这些跟我所传递的都是一样的话，传达的同样的一个信息，这是也很奇妙的。他们都提醒我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信靠他是我唯一的出路，是我将来的一个方向。我才突然警觉到，信靠他，我信吗？我当了30多年的基督徒，我没有真正信过。那我信的，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去思考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不知道各位，我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一个体面的，这个宗教是体面的，这个宗教讲的是讲道德的，它这个宗教又很有文化的， 他不会祭拜这种偶像，好像那种无知的妇人那种，对不起，无知的人一样，啊，所以呢，然后这个宗教又从父母而来的，所以顺理成章的。但是我真正信的是谁？我真正信的还是我自己，我并没有把我自己交给神。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确实战惊。那我就是那个信但是带不出生命的那个鬼魔。我回到美国以后，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顺服下来读经祷告，我才真正慢慢的认识我自己信的是什么。我因为更深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更深的经历了他，我才能够更坚定我自己的一个信仰。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说，耶稣说，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没有信心的属灵生活是没有生命的，也是没有反应的。合神心意所发出来的信心，神是一定会成就的。但不要指望能在一开始就有移山的信心，因为信心是要不断的操练的。前一阵子跟教会的弟兄姐妹闲聊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所有这些从亚洲来的这些，还有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台湾的，都可能会有一个噩梦，就是常常会梦到自己正在考大学高考，或者是台湾叫做大学联考，这个铃声，所以梦到铃声一响，然后手上那个考卷是一片空白，或者是我们这样冲到考场去，然后突然发现准考证没带，然后呢，或者是看着题目啊，怎么一题都不会，种种的状况。我甚至前一阵还在做这种梦。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要到神面前，我们要交卷的，有一天我们的铃声什么时候响不知道，突然铃声一响我们就只有交卷，那会不会突然发现我们交出去的是一张白卷，是不是一张自以为做得不错但是却是错误百出的一个不及格的卷，还是我们根本就答错了，是一张废卷。所以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顺从神的带领，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领受因信心而带来的所谓的那些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力量所产生出来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带领给我们这样一段话语，让我们真是从心里面去领受、去体会，也去思考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宝血所留下来的一切，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升入高天至大者右边的基督耶稣正在为我们做代求，他正看着我们在世界上所行的一切，我们所行的就是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来鉴察，也求主你自己继续地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知道你、认识你，让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因着主而有主的信实而满有生命、满有活力。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